很高兴来到弟兄姐妹当中，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
好高兴能够来到弟兄姐妹之中，一同分享神的话语。
进入四月了，
进入了四月，
就像中国北方进入了十月一样，
就好像中国的北方进入了十月咁样。
不是南半球的秋季呢，天气慢慢的会变得很凉爽。
在南半球的秋季呢，就慢慢变得凉了。
在澳洲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们自然就有一种感觉。
在澳洲住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有一种感觉。
什么感觉呢？
有什么感觉呢？
就是节期。
就是节期。
一到圣诞节过后呢，很热，然后过一段时间呢，我们就盼望它凉爽。
一到圣诞节就很热，但是那段时间就希望有凉爽了。
凉爽之后呢，我们就该预感到一个节期的到来。
凉爽以后呢，就感觉到一个节期的到来，
就是复活节的到来。
就是复活节的到来。
复活节是个长假期。
复活节是个长的假期，
从星期五一直到星期一，
从星期五到星期一，
一连四天的假期，
一连四日的假期。
从休息的长度来讲，甚至比圣诞节休息的时间还长。
如果从休息的长度来讲，比圣诞节休息的长度还要长。
弟兄姐妹朋友们会走亲访友，利用这段时间。
弟兄姐妹会利用这段时间走亲访友。
然而遗憾的是呢，很多人呢对复活节的意义并不是很了解。
遗憾的是呢，很多人对复活节的意义是不了解。
即使很多澳洲人也不是很明白。
即使很多澳洲人都不是很了解。
他们只是觉得好像是复活节受难节星期五就是耶稣受死。
他们觉得复活节的星期五就是耶稣的受死，
然后星期天耶稣复活，
然后呢星期日呢就是耶稣复活。
那么耶稣的受难复活，
那么耶稣的受难和复活，
仅仅的意义就仅仅在于这一点吗？
个意义就仅仅在这里吗？
对我们基督徒来讲，
对我们基督徒来讲，
意义远远要多于这些。
个意义远远系多过呢个，
特别是对我们个人来说，
特别系对我哋个人嚟讲。
相信你们会在未来的星期五和星期天会专门的崇拜。
相信你哋响到时嘅星期五同埋星期日，你会专门有个崇拜。
这些崇拜相当重要，
呢啲崇拜系相当嘅重要。
我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参加，
我鼓励每个弟兄姐妹都参加。
关键是我们要把这个意义如何的应用在我们基督徒生命中，这是最最根本的。
关键是怎样把这个意义应用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这个是最最重要。
下面呢，我就以宝血立新约为题，与各位分享新旧约的来历。
下面我就以宝血立新约作为为题去讲新旧约的
来历，
来历
以及耶稣宝血的功效，
以及耶稣基督的宝血的功效。
同时呢，我也想帮助大家呢，来预备一下自己对复活节、受难节来临对我们个人的一个影响。
同时我想帮助大家复活节的来临，受苦节和复活节的来临对我们个人的生命的影响。
也算做一个铺垫吧。
就算一个铺垫。
下面我们看什么是约。
下面看什么叫约。
新约旧约，
新约旧约。
我们打开圣经呢，我们的看目录的都是新约全书、旧约全书。
打开圣经的目录呢，去睇到新约全书、旧约全书。
那个约是关键，
个约系关键。
那到底是什么是约呢？
咁到底咩叫约呢？
一般意义上讲呢，约呢就是双方所共同订立的协议。
一般意义上讲呢，约呢就系双方所共同订立嘅一个协议。
也可以成为约定或者协约，
也可以成为约定或者是协约。
这里所说的约呢，是上帝与人类所订立的约定。
这里所讲的约呢，是上帝与人类所定的约。
我们常说整个的旧约全书就是以色列民族的历史。
我们常讲旧约全书是以色列民族的历史。
但是严格的来讲呢，应该是一本记载以色列人与上帝所立约的历史。
严格来讲呢，就是其实是讲上帝和以色列人所立约的一个历史。
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整本旧约39卷。
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总共是39卷。
上帝都在借着历史向他的子民呢来强调守约的重要。
上帝藉着他向他的子民强调守约的重要。
如果你手上有圣经呢，你可以打开旧约第一本书创世纪17章1到11节。
如果手上有圣经的话，打开第一章的创世纪的17章1到11节。
时间关系，如果你不用打开，我们也就在投影上，然后我们用惯用的语言，如果你普通话或者广东话，我们一同来读出来，也节省时间。
时间关系，可以大家去睇屏幕，咁你用自己熟悉嘅语言读。
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一齐。
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伏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叫亚伯拉罕，因为我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的后裔的神。”第八节，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和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好，这是上帝与人类所订立的第一个约定。
这个上帝与人类所订立的第一个约定。
然后我们再看旧约的最后一本书，写于主前400年。
然后是旧约的最后一本书，是写于主前的400年。
虽然人类历史已经过去了差不多几千年了，
虽然人类的历史已经过去了差不多几千年，
但是神在旧约最后一本书还是向我们启示。
神在旧约这本书还是向我们启示，
在重申他与我们所立的约定，
重申他向我们的约定。
好，就这两节经文我们再一起来读。
这两节经文大家一起，
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立位所立定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好，谢谢。上帝没有忘记他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
上帝没忘记他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
虽然几千年过去，整个旧约的历史。
虽然几千年过去，整个旧约的历史。
下面我们来看上帝与人类所定的约里面有哪些特别之处。
我们下边看看上帝与人所立的约当中有几个特别之处。
我们从创世纪，刚才我们读过17章1到11节，上帝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有三个特别的地方。
我刚才读到创世纪第七章的第1到11节，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当中有三个特别的地方。
就这个约的发起人是上帝。
这个约的发起人是上帝。
人呢是被动，只能凭信心来接受。
人是被动，只能够凭着信心去接受。
第二个呢，人的责任就是接受，就是人的责任就是守约。
第二个，人的责任呢就是守约接受，
就可以得到约的好处，
就可以得到约的好处。
第三呢，就是如果人拒绝，也就是违约，你就得到惩罚。
第三个，如果人拒绝或者违约呢，就得到惩罚。
其实这个很简单。
其实这个很简单。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就像比如周末，明后天你们可能带有小孩，你带他去蓝山，
好像周末咁样，有小孩子咧就带他去蓝山。
我们知道蓝山很危险，
大家知道南山是很危险的，
有过山车啊，或者是走那个路
啊，过那些山车或者是行那些路。
负责任的父母一定会跟孩子讲，
如果负责任的父母一定跟孩子讲，
一会儿我们到那以后呢，你一定要这样这样，就约法三章。
如果一阵间到到以后呢，你一定要这样或者这样，要约法三章。
要不然的话呢，你可能说我就有责任，你又不这样，你可能爸爸妈妈可能就要惩罚你。
如果你不是这样的呢，爸爸妈妈可能会惩罚你。
父母，负责任的父母都是煞费苦心为孩子着想。
如果负责任的父母都是费尽苦心为小孩去着想。
不断的跟他们立定约。
不断的跟他立定的约定。
就如果你这样这样，然后我们就很开心。如果你不这样，可能我就不给你 iPad 用，不可以上电脑啊，就是一些惩罚。
如果这样这样这样，就我们就很开心。如果不是的话，就可能会不给你 iPad 用啊，或者不给你玩电脑啊，等等等等。
而新旧约就是指人在人类历史的不同时期，上帝与人所立定的立约的不同表现。
在新旧约就是不同的时期，就是上帝同人所立约的不同的表现。
出发点都是神对人的爱。
出发点就是神对人的爱。
旧约是与以色列，
旧约是与以色列人，
新约是上帝与全人类，
新约是人上帝同全人类
所立的约。
所立的约。
我们来看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就是希伯来书，就刚才我们一同读过的经文，我们就不用再重复了。
我们现在看，刚才我们在开始读过的经文，就是希伯来书的经文，我们现在不重复。
希伯来书讲的约，讲的这两段经文，我拿出来帮助大家来思考。
希伯来书这个约当中拿出两段经文，我拿出来帮大家一起思考。
就是立约呢，要有中间的环节和保证。
就立约有中间的保证和环境和保证。
就是刚才我们讲旧约就是羔羊的血。
旧约就是羔羊的水的血。
羔羊的血就是环节。
羔羊血就是环节。
中间的环节。
中间的环节。
我们中文翻译呢叫中保。
我中文翻译叫中保。
就是要有一个要有一个中间的环节。
再有一个中间的环节。
而新约呢，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
新约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宝血。
所以我们常说耶稣是中宝，耶稣的血，耶稣的血就是指这个。
我们所以经常讲耶稣是中宝，耶稣血，耶稣血就是这个。
古代的时候呢，订立契约的时候都需要中间的一个凭证。
在古代的时候，订立契约的时候都需要中间的凭据，
或者叫信物，
或者叫信物，
就是标志着这个约定的已经生效，
就标志着这个约定已经生效，
就提醒立约双方呢互相来缅怀来纪念，
是提醒立约的双方互相的纪念和提醒。
就像现在我们两国之间啊，两个公司之间签订合同都要按手印，一人一份，就是这个意思，要提醒你来守约。
就好像现在的两个国家两个公司一人一份，大家签了打了手指模，跟住呢就是提醒你去互相尊重同遵守这个协议。
古代的时候呢，民间的借贷呢也是有契约的。
在古代的时候，民间的借贷呢都是有契约。
就甲方给乙方多少钱，借他多少钱，限定什么时候还清。
好像甲方给乙方多少钱，几时要还。
利息是多少，
利息是多少。
如果到时候没还呢，又有如何处罚。
如果到时不还呢，会有处罚。
然后双方呢都要写清楚，最后签字画押。
然后双方要写清楚，以后就签字和画押。
这个结束了以后呢还不够。
这个结束以后都还不够。
还又有一个中间人。
都总要有一个中间人。
中间人做什么呢？
中间人做什么呢？
就是担保人。
就是做担保。
这个保人呢不是一般的人可以做的。
这个保人呢不是一般人可以做。
一定是有信誉。
一定是有信誉。
而且呢要品德好。
也要品德好。
而且呢还有财力。
而且还有财力。
就是如果真还不起的话他还能还。
如果真的还不起的话呢他要还。
旧约人与神立约。
旧约人同埋神去立约。
神在人间实在找不到这样一个够资格做神和人之间的中保。
神喺人间的确揾唔到一个够资格做神同人之间嘅中保。
摩西不能，亚伦不能。
摩西唔得，亚伦唔得。
因为他们都是有罪的人。
因为佢哋都系有罪人。
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罗马书的三章24节讲，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但等到上帝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差派他的儿子降世为人。
但等到上帝时间满足的时候，他就差派他儿子降世为人，
成为人的样式，
成为人的样式，
而且为我们人类钉在十字架上，
而且为我们人类钉在十字架上。
耶稣成为神和人所立约的中保。
耶稣成为人同埋神所立约嘅中保，
他的宝血洗净了人类的罪恶和污秽。
佢宝血洗洁咗人嘅罪孽同埋污秽。
污秽成为我们与神订立新约的凭据和证明，
成为我哋同神订立新约嘅凭据同埋证人。
立约还必须流血，
立约必须流血。
现在先说都不用，古代的时候要。
哦，而家就唔需要啦，咁但系古代要。
古代时候的契约，特别是结盟，
古代的时候在契约，特别是结盟，
要杀鸡取血，
要杀鸡取血，
或者是呢割破手指滴血为证，
或者是割破手指滴血为证。
在旧约的时候更是如此，
在旧约的时候更是如此。
如果你们常读利未记啊、出埃及记的里面，常常会讲到这些。
如果你常读利未记或者出埃及记入边，常讲到呢一啲地方，
为什么呢？
点解？
祭物就是被杀死的牲畜，
祭物就系被杀死嘅牲畜。
旧约的时候，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
旧约嘅时候，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
因为血遮盖罪，
因为血可以遮盖罪。
神不会与一个有罪的人呢来立约，
神唔会同一个有罪人去立约。
就连我们现在的人也是如此，
就算而家嘅人都系如此。
一个有犯罪记录的人呢，是不可以来做太平绅士。
一个有犯罪记录的人是不能够做太多的事。
如果有犯罪记录的人，也不可以替别人担保。
而且犯罪记录的人是不能够替人家担保。
因为不够信誉。
因为不够信誉。
明白这一点呢，我们就更加懂得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一定要上十字架。
明白呢，点解我们会更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因为我们。
因为你哋，因为我哋，
我们都违约了。
我哋都违约。
我们违约，我们没有办，我们都有罪。
我哋都冇办法，我哋都有罪。
我们需要一个信誉、财力、实力高于我们的这样一个中保来遮盖我们的罪。
我哋需要一个信誉、财力各方面都高于我哋嘅人去遮盖我哋嘅罪。
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又是，这是道成肉身，他是神。他才有资格，他是人，他能为我们赎罪。
因为耶稣道成肉身，他是神，他就有资格，他是人才能够为我们赎罪。
这样每当我们祷告，每当我们认罪的时候，这是为什么我们口洁心清了呢？因为耶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
就是因为这样，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口洁心清，那么耶稣的罪是遮盖了我们，
就把我们赎回来，
把我们赎回来，
重新跟神有这样的一个约，神还继续的祝福我们，
就可以从神有个这样的约在当中能够祝福我们。
所以常常有一首歌曲，每当我唱的时候，就心里特别感动。
所以有一首歌我唱的时候，我心中特别的感动，
就是你流出宝血，洁净为罪污，为我生将我的生命赎回。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反正 我常常一唱的时候，我就心里特别感动。
刚才那首歌大家听过没？如果我唱的时候，我就特别心中感动，
让我想到耶稣宝血的功用，
让我想到耶稣宝血的功用。
他用他的宝血将我们所立的新约，
他用他宝血将我们所立的新约，
就是从今以后，
就是从今以后，
凡是真心相信耶稣认罪悔改的人，
凡是真心相信耶稣认罪悔改的人，
无论他是犹太人、外邦人，都可以借着主耶稣的宝血将罪除去。
不论他是犹太人、外邦人，可以借着耶稣的宝血将罪除去，
成为上帝圣洁的儿女，
成为上帝圣洁的儿 儿女。
我们可以再次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
我们可以再次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
蒙神的怜悯，得神随时的帮助。
蒙神怜悯和得神随时的帮助。
这就是新约的目的。
这个就是新约的目的。
新约的目的是把我们再次的来直接带到神的面前。
新约的目的就是将我们直接地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
好，时常有人问我说新旧约到底是有什么关系？
时常有人问我新旧约有什么关系？
其实这是一个很深奥的神学问题。
其实这个是很深奥的一个神学的问题。
我一般都不敢轻易的回答。
我一般不敢轻易的回答。
今天呢，我想就希伯来书这段经文呢，可以来谈一下。
所以今日就在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可以去谈，讲一讲。
旧约。
旧约。
是新约的基础。
是新约的基础。
就是基础，就是新约的来源。它是新约的来源。
基础就是，即是讲明它是新约的来源。
整本旧约圣经呢，都是记载上帝与他的选民，就是以色列所立约的一个历史。
整本旧约的就是讲上帝同他的选民，即是以色列人所立约的一个历史。
旧约讲的耶和华，就是他是一个守约到永远的上帝。
旧约讲耶和华，他有个守约的
到
永远的上帝。
而且以色列民呢，
以色列民呢，
却是一个常常违约，
他一个常违约。
背信弃义，
背信弃义，
令神失望，
令神失望。
上帝虽然也借着苦难来教训他们，
上帝也借着苦难去教训他们。
然而惩罚不是上帝真正的心意，
但是惩罚不是上帝真正的心意。
上帝真正的心意是希望以色列人彻底悔改，
上帝真正的心意是想以色列人真去悔改。
所以早在主耶稣降生700年前，上帝就借着先知耶利米预言。
早在耶主耶稣降世700年前，上帝就借着先知耶利米预言。
他说，
他讲，
就是这边我为大家读出来了，大家可以。
就是这篇我为大家读到。
耶和华说，
耶和华说，
这样麻烦麻烦你用广东话读。
我用广东话，我用粤语读。
这国语的人都听过。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民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作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面前，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他们各人不再叫到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们该认识那耶和华，因为你们从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谢谢。你看，上帝说得很清楚，日子将到，上帝要把约刻在人们的心里。
上帝讲得很清楚，上帝说日子将到，他要将他的约刻在我们心里。
所以已经预言新约就要到来。
所以预言的新约就要到。
我在给初信者上洗礼班的时候，讲到新旧约的关系。
我同初信者上洗礼班嘅时候，讲到新旧约关系，
常常会使用一个很形象的比喻，
常使用一个好形象嘅比喻，
就是底板和照片，
就系底板同埋相片。
我相信现在我们都有手机了，都有那个 iPhone 跟那个电脑连起来啊，都不用照片了。
我哋而家都唔使相片，就用好似iPhone 同埋呢个电脑连上去。
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呢，后来工作在北京的时候，我们常常用照相机来照照片。
记得我喺工作嘅时候，我哋喺北京工作上学嘅时候，同埋工作嘅时候，喺北京嗰时嘅常咧都系用嗰啲影相机去影相。
然后照出来以后呢，拿了底板呢，再照影像室去冲印成照片。
然后攞个底片咧去影，去影，影像，摄影房咧去冲嗰、那个嗰、那个相片。
然后呢，把照片再寄到哈尔滨，寄到父母的家中来，让他们来看。
然后睇个相片咧，就寄翻去哈尔滨，寄翻俾父母个屋企里边。
有时候因为很贵嘛，只能一个冲一份呐、啊，然后自己再想看呢、啊，就拿出底板看，哦，这是哪一张？我要照出来，再冲，再印一份。
啊，有时好贵咧，就只系冲一份。咁自己想睇呢就攞个底片呢就咁照住太阳光睇。
底片黑黑的模模糊糊的。
底片呢黑嘅模模糊糊嘅。
只能大概看一个影像。
只能够大概咁睇个影像。
但是照片冲出来以后呢是很清晰，有图片有色彩。
但是啲相片影出来呢是好清晰嘅，有图有颜色有色彩。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旧约就像底片一样。
旧约就好似底片咁样，
看起来模模糊糊，有时候看不清楚。
睇上去模模糊糊，有时睇唔清楚。
我们有时候读圣经、读旧约的时候，不是很明白。
我哋读圣经、读旧约嘅时候咧，唔系好明白。
即使是传道人给我们翻译、带我们讲，有时候还是不很明白。
即使系传道人同我带我哋去翻译同埋去讲解，我哋都仲系唔明
白。但要对照看，
但系对照嚟睇，
你再看新约，
再睇新约，
新约就很容易懂，
新约就好易懂。
四福音书啊，保罗写的书信呢，就是很容易懂。
四福音嘅耶稣啊，同埋保罗所写嘅书信啊，都好容易明白。
但是如果你对照的来看，
但如果你对照咁睇咧，
就像你看照片，
就好似睇相片，
完全的看得懂，
完全的睇得到。
但是所有的照片都是从底板放出来的，
但所有的相片呢，都系从底片度去影出嚟。
所以说你要想核对这个照片是不是真的
啊？所以你如果要睇，系想核对个相片系咪真嘅话咧，
要看看底板，
要睇个底片。
这是为什么我们新约旧约整本圣经要一同来看？
就点解我哋新约旧约整本圣经系要一齐睇？
这样你才能知道神的心意，
咁样你先能够知道神嘅心意，
而且你知道这是真的，
而且你知道呢系真嘅，
跟其他的宗教所传的不是一样的，
同其他宗教所传嘅唔系一样嘅。
其他的宗教讲的也是行善，讲的也有很多好的东西。
其他宗教讲的是行善或者是很多好的东
西。但是你有没有对照旧约圣经，对照整本圣经来看？
但你有没有对照整旧约圣经，对照整本圣经这么看？
使我们心里更加有确据。
使我们的心里面更加有确据。
好，下面我们看新约。新约是旧约的完全。
下边我哋去睇新约，新约系旧约嘅完全，
也是说就是成就，叫 accomplished，
亦可以讲系一个成就，
就是放号放大，
亦都
成全
或者放大或者成全。
啊，还可能请你麻烦你来，麻烦我们传译，今天讲话比我还多，请你来用广东话来。
我而家用粤语读，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称赞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而赦免，乃是照着他丰富的恩典。
还有对不起。
哦，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匆匆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的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作成这原是那随己而行作万事的，照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 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到神之民
被赎，
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称赞。
好，谢谢。你看，这是新约成就了以后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照片放大了的一个情况。
这个就新约成就了以后一个情况，就好像相片放大了以后的个情况。
读旧约的时候呢，就是守约以色列的历史啊，还有诫命啊。
读旧约的时候呢，就是守约啊，以色列的历史啊，或者是诫命啊。
旧约的很多先知啊，
还有旧约很多先知，
还有诗歌书啊，
还有诗歌书。
直到新约的时候，我们才看从耶稣基督四福音，再从保罗帮我们讲，我们才能完全的清楚。
就从新约当中的四福音保罗书信，我们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才能够从中知道那里要讲的内容。
特别是圣灵来了以后，圣灵就像一个启示的灵，像一个春风一样，把底片完全的帮我们放开，能看到神的心意。
圣灵就好像一个启示，好像一个春风一样，把我们把旧约把底片放大，等我们看到当中的启示。
对，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等我们看
应用，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新旧约。
我基督徒应该有什么心态去看待新旧约？
首先我们要尊重旧约。
我们首先要尊重旧约。
很多基督徒因为知道我们是靠耶稣，是在新约的恩典之下得救。
很多基督徒知道我们是靠着新约，靠着基督去得救。
所以呢，就是喜新厌旧。
所以就喜新厌旧。
对旧约呢，怀着批判的态度。
对旧约是怀批判的态度。
一切都说不用管旧约，直接看新约。
一切都讲话唔使你旧约嘅，一直只系睇新约。
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这个心情可以理解，
特别是跟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初信的朋友来传福音。
特别系同刚信主嘅弟兄姐妹同埋初信嘅人传福音。
我刚信的时候也有这种心态。
我啱信嘅时候亦都有咁心态，
但是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
但呢种态度系唔正确。
当我们属灵的生命渐渐的成长，
当我哋属灵嘅生命逐渐嘅成长。
我们就要理解领会上帝创造救赎的整个的一个完美的心意。
我们理解和了解上帝创造世界整救赎的全个的一个
完美的
心
意，
完美的心意。
对不起，我说的太长了。正如一对热恋的情人。
正如一对热恋的情人。
他们的眼中的对方呢都是完美。
他们眼中的对方都是完美。
双方可以信誓旦旦。
但双方可以信誓旦旦，
携手奔向美好的未来。
携手奔向美好的未来。
说过去我们都不要看了，无所谓了。
就过去唔使睇啦，我哋都冇所谓啦。
重要的是现在。
重要系而家，
对不对呢？
系咪
呢？当然没有什么不好。
当然就冇乜唔好。
等到后来两个人结婚生子。
等到后来大家结婚生子。
你还要认识双方的家人，
就认识双方的家人
啊，认识到他们成长的双方成长的过程，
认识双方成长的过程，
这样你才能真正的理解自己的配偶。
咁样你先能够真正的理解自己的配偶。
他的现在，
他的现在
是跟他的过去有关联的，
同佢过去有关联。
他的家庭背景，他的教育水平，
佢家庭背景，佢教育的水平。
也助于你帮助你了解你的配偶的性格，
可以帮助你了解你配偶的性格，
这样你才能更好的来关心他，来爱护他，理解他。
这个能够更好令你去关心他、爱护他和理解他。
同样
的，
圣经也是如此。
圣经也都是如此。
当我们知道旧约的历史，
当我们知道旧约的历史，
你才能明白新约的时候耶稣的是怎么样成就旧约。
你才能够理解到耶稣在新约的时候怎样能够成就新约。
诗篇也这样说到。
诗篇也都这样
说。说求主指教我们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
求主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
好叫我哋得到智慧嘅心。
所以各位，旧的过去的经历，虽然可能有些时候令我们不愉快，
所以各位有啲旧嘅经历，可能有时令到我哋唔愉快。
就像旧约里形容的某些事件、例子、比喻，我们读起来不是很舒服。
就好似旧约当中所有时所讲嘅例子、事件同埋人物，可能使我哋读起身唔舒服。
但是那都是历史真实的记录，
但嗰啲都系历史真实嘅记录，
都是上帝允许我们所经历的，
都系上帝允许我哋所经历，
为的是让我们更加珍惜今天，
为咗我哋能够更加咁珍惜今日，
知道如何行走今后的道路，
知道如何行走今后嘅道路。
主耶稣也亲自说过，
主耶稣也亲自讲过，
律法一笔一画都不可废去，
律法嘅一笔一画都唔能够废去。
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掉律法，
唔好以为我嚟系要废掉律法，
而是要成全律法，
而系要成全律法。律法，
各位同样，
各位同样，
当我们认识了耶稣，
当我哋认识耶稣，
借着他，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以后，
借着佢成为上帝嘅儿女以后，
我们就是上帝大家庭的成员，
我哋就系上帝大家庭嘅成员。
如果你想要更好的、更有意义地活出上帝在你生命中的计划。
如果你想更好更有意义活出上帝在生命当中的计划，
你就要全方面的去了解认识他，
你就要全方面的了解去认识他。
旧约圣经就是上帝在以色列历史中出现过的记录，
旧约圣经就是上帝在以色列人当中出现过，
里面充满了对上帝性情属性的描绘，
里面充满了对上帝性情和属性的
描绘
描绘。
但愿我们都能怀着敬畏上帝的心去研读旧约圣经，
但愿我们能够怀着敬畏的心去研读旧约圣经。
最起码的心态就是我们要尊重旧约，
就最起码的心态就是要尊重旧约。
当我们对旧约有了尊重的心态以后呢，我们就会更加明白新约的来龙去脉，才能口服心服的来爱主，来跟随主。
当我们有尊重旧约的心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对新约有能够有口服心服地去明白个新约。
下面我们对新约的态度就是要遵守，
我们下面就是对新约的态度就是要遵守。
我们真是要感谢这位信实的上帝，
我们要感谢这位的信实的上帝，
他也真是一位蛮有慈爱怜悯的神，
他是满有一位满有慈爱和怜悯的神。
当神的日子满足呢，上帝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当神的日子满足，他就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
成为人的样式，
成为人的样式，
来到我们中间，
来到我们中间，
将天父的爱，
将天父的爱
和恩典，
同埋恩典，
完完全全的表明出来，
完完全表明出来。
而他最完全的表现呢？
他最完全最完美的表演呢，
就是他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
就在十字架上面舍身流血。
当我们守圣餐的时候，
当我们守圣餐的时候，
就表明我们仍然真心的相信，
表明我们仍然是真心地相信，
相信接受耶稣为我们舍身流血，
相信和接受耶稣为我们舍身流血，
接受他赎罪这个事实，
接受他赎罪这个事实。
虽然我们违约，
虽然我们违约，
虽然我们经常违约，
虽然我们经常违约，
但是我们愿意坚定这个与神的约定，
但我们要坚定这个与神的约定。
所以基督徒领圣餐是一定的，是一定必不可少的。
所以基督徒领圣餐是一定的，是必不可少的。
有的教会是每个星期都举行圣餐，
有些教会每个星期都要有圣餐。
我们一般是一个月一次，对不对？
我们一般都一个月一次。
守圣餐就是再一次在众人面前坚立你与神所立的约。
守圣餐就是我们在众人面前坚立我们与神的约。
有人说我不要来了，因为我 这段时间经常犯罪。
有些人我不要了，我因为这段时间经常犯罪。
我要鼓励这样的人，你就是你经常犯罪，你才要去守圣餐。
我就鼓励这些人，你经常犯罪就是要去到整个守圣餐。
当然在守圣餐之前，在家里在一段时间不断的做得胜的生活，不断的认罪，这是最好。
当然你在守圣餐之前 做过不断得过认罪同埋过得胜嘅生活，呢个系最好嘅。
但是你靠自己如果没有成圣。
如果靠住自己系冇成圣。
是靠自己不可能成圣。
靠自己系唔可能成圣。
你需要弟兄姐妹的鼓励。
你需要对弟兄姐妹鼓励。
需要传道人的帮助。
传道人嘅帮助。
所以你更加应该来到教会。
你更加应该嚟到教会。
来认罪悔改。
去认罪悔改。
只要你在领圣餐之前，你真心的认罪悔改。
只要在领圣餐之前，真心咁样去认罪悔改。
耶稣的宝血就在你身上有功效。
耶稣的宝血在身上有功效。
借着圣餐再一次提醒你，你的宝血他的宝血洁净了你的罪。
借着这个圣餐提醒你，他的宝血是
洁净了你的罪。
洁净那个罪。
也就同时，也就是表现，就你愿意再坚固一神的约定。
同时表示你是愿意坚固同神的约。
如果你说我没有犯罪。
如果你说我没有犯罪。
你再一次在神面前来坚立跟神的约定。
你再次在神面前的建立。
没有犯罪的人是不存在的。
没有犯罪的人是不存在的。
就像说不会犯错误的小孩子也不可能成长。
就好像说如果不犯罪的小朋友也都可能不可能成长。
神允许我们犯罪。
神允许我们犯罪。
他知道我们肯定会犯罪。
知道我们肯定会犯罪。
因为这个世界是不完满的。
因为这个世界是不圆满。
神允许撒旦在世界上。
神允许撒旦来到世上。
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借着犯罪来跟神来接近，再认识到自己的不完全。
目的是我们犯罪去同神去接近。
对。借着认识自己的不完全跟神接近。
认识自己的不完全去同神去接近。
这是基督徒成圣道路的必经之路。
这个基督徒成圣道路必经之路。
神把我们从一个即将死亡的罪人拯救成为一个可以承受永生上帝的儿女。
神把我们一个即将死亡的罪人承受永生的
永生上帝的儿女。
永生上帝的儿女。
守圣餐就是提醒你我们自己，让我们愿意再一次接受他成为我们的主宰。
守圣餐就是提醒我们愿意他成为我们的主宰。
过一个蒙上帝所喜悦的生活。
过一个蒙上帝喜悦的生活。
有了这个心态以后呢，
有了心态以后呢，
圣灵就在我们心里。
圣灵在我们心里。
成为你过我们过基督徒生活这样生命的动力。
成为我们能够过基督徒生命的动力。
好，复活节就要到了。
好，复活节就要到。
让我们都怀着一个感恩的心去领受上帝借着耶稣的宝血。
让我们怀着一个感恩的心去领受
上帝。
上帝的宝血。
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与我们所立的新约。
上帝藉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同我们立的新约。
但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但愿我们每位基督徒
都能再一次体会到履约的这样的平安和慰藉，
能够体验到履约的这个平安
和慰藉，
慰藉
激发我们爱主侍奉主的心，
激发我们爱主侍奉主的心。
我也鼓励在座还没有信主的朋友，
我都鼓励在座没有信主的朋友
继续的追求，
继续追求
体会基督真理，
体会基督的真理。
耶稣与他的宝血所立的新约，
耶稣基督用他宝血所立的新约，
不仅是与基督徒，也是与你，
不但为基督徒，同时为你。
但愿你能接受他，
但愿我们接受。
让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父神，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你的话语打开发出亮光，
你的话语打开发出亮光。
虽然我们台上的孩子可能不能完全把你的心意表明出来，
所以我们台上不能够完全把这个心意表达出来。
但求你的圣灵亲自的动工。
求你圣灵亲自的动工。
把我们口中所讲的。
把我们口中所讲的。
传递出来。
传递出来。
传递到台上台下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里。
传递到台上台下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
愿今年的圣诞节我们再一次的与你立约。
愿这个复活节能够再次同你立约。
对。愿耶稣复活的大能再一次根植在我们的心里。
愿耶稣复活的大能再次在我们心里，
成为我们的力量，
成为我们的力量。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